对不起，我们看到今天的我们开头的这章节，就是53节，一开始是这样写的，说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了那地方，就是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句型，这句话，可能你要是对于马太福音熟悉的话，你会发现这句话真是不止一次在马太福音出现过。大家可以往前翻，可以往前翻，你可以看在就是在前面，在5到7章的时候，就是前面有那个东山宝训，在东山宝训的结尾，就是在这大段的耶稣的这个教导之后，东山宝训的结尾7章28节，当时是怎么写的？7章28节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又出现了这类似的这个句型，大家可以再往后翻，你翻到10章的时候，你看10章又是大段的那个教训，耶稣当时对差遣的他的12个门徒是大段的嘱咐，在10章，然后在10章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在11章1节说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然后就是再往下，如果再往后翻，就是我们上两周亨瑞所讲的，就是在13章里头，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13章里头，耶稣用了大量的比喻在教导他的门徒。那么在这比喻之后，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这段经文的这第一节经文，就是13章53节的这句话。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就是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离开那些地方。如果你再往后翻，你翻到18章的话，你会看到18章又是耶稣的大段的这种教导，然后在这大段教导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就是19章1节，又是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约旦河东的犹太境内。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让这些类似的这种句型会重复出现呢？我们知道当初的这个圣经的经文并不像我们手里头所看到的这圣经经文一样，它有章节有段落，当初的圣经经文它没有段落跟章节，就像我们这样看到的，这就是当初的那个圣经的这个样式。那我们现在手里的圣经其实是后来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编排者为了我们这些后来人，为了我们阅读查找的这个方便，帮助我们将圣经的经文进行了分的段落分的章节，甚至还为了我们的方便还在某些段落上加了一些小的标题。尽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小的标题在有的时候加的并不是特别确切，所以在当年这种不分章节不分段落的这种古代文献里头，那么出现了像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这么这像这样的句式的话，这样非常有特色的这种语句的话，它就像是作者他为了帮助我们后来的读者，为了帮助我们读者，然后将经文给我们分了段落，从而可以帮助我们有条理的更深入的来理解，而加了这种明显的这标志一样。比如在马太福音里头，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话，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这个句式它就像一个个的分界线，将这个马太福音它就分成了几个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在7章28节、11章1节、13章53节还有19章1节，我们看的时候把这耶稣讲完了这句话这个句式就把马太福音分成了几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可以看到从7章28节往前，你可以看到当时就是这个作者就讲了，宣告了他的主题，作者所关注的主题就是宣告了神国度的降临，以及你在这个神国度当中的人们他们生命的样式到底是什么。那么从8章到10章这个段落，在7章28节到11章1节这个段落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者又把他的关注的焦点放在了神国度的这个大能和使命。那么我们上几周看的那个13章，就是说从11章到13章的这个段落里头就讲了 到底人们对神国度的这种质疑和反对。那么我们今天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看后面一个另外一部一个新的一个段落。那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就落在了这个新的段落里头。那么作者要在这个新的段落里头想让我们明白什么事情呢？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回家可以把这个新的段落你可以从头读一下，就是从13章53节一直到19章1节这个地方你读一下，你就会发现在这一段落的这个经文里头，它集中在人们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定，它里头会大量的出现关于对耶稣身份的这种话语的这个语句。比如大家可以翻到16章，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翻到16章13节到15节，16章13到15节说，耶稣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区，就问自己的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他们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他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在整个这一段里头，你会经常看到这句话，你们说我是谁，这是对耶稣的身份的这种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看的这经文，你也会发现同样的这种句子会出现在这里头。在我们先看在13章结尾的这个段落，就是说13章53到58节，我们看到了他主要讲了耶稣的本乡对耶稣的反应。大家看13章54节，讲到耶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导人，众人都惊奇说，这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是从哪里来呢？然后在56节说，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看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这段经文，就13章结尾这段经文，它涉及的就是耶稣的本乡人的眼里，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14章开始那个段落，我们看又谈到了西律对耶稣的认知。我们看14章的开头1到2节，说那时纷纷忙西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人是施洗的约翰。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经文，它同样就像这个大段落里头所关注的，它是同一个问题。作者所要关注的就是，你们说耶稣到底是谁？那么耶稣到底是谁？是什么人？其实这是几千年来人们不断发问的一个问题。不同的人们对基督教信仰，他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我们会经常会听到那些现在还不信耶稣的人会这样说，说你们基督徒说耶稣是神，耶稣会行神迹，如果你能让我也亲眼见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我就会相信耶稣。似乎人们对耶稣的这种不同反应，它是取决于人们到底是否能够亲眼目睹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其实人们对耶稣的不同的反应，不同的认知，不是因为许多后来人没有机会，没有亲身经历过耶稣的神迹奇事，所以才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其实是当年那些亲身经历过耶稣的所行的神迹的那些人们，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对耶稣也会有不同的反应。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那么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从耶稣降世以来，这2000多年过去了，有许多人开始猜测耶稣到底在历史上是否真有耶稣这个人呢？还是因为你们基督徒基督教的那些理想主义者为了拯救人类的这种道德沦丧而虚构出来的这么一个人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是如何告诉我们的。我们先来看13章的结尾。首先我们看 在十三章结尾的这个段落里头，我们看在耶稣的本乡人的眼里头，他们看耶稣其实就像他们一样，是一个人，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耶稣他不是一个虚构的人，不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人。就像耶稣的本乡人所评论，他不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吗？他不是也和我们一样，也有自己的母亲，也有兄弟姐妹吗？不但耶稣的本乡人可以见证这一点，而且那些在耶稣三年的传道生涯中跟随耶稣，与耶稣朝夕相处的那些门徒，他们也能见证这一点。我们知道圣经的四本福音书就是耶稣的门徒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或者是所见所闻的耶稣的言行而写成的，并且这么多年下来，福音书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已经经受了严格的历史的考验，而备受史学家的赞扬和认同。所以就像今天的经文所说的，这个耶稣是像我们一样，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确实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一个历史的人物，他确实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如果你不承认耶稣曾经在历史上真实的存在过，就像你谈到中国历史的秦王朝，但却不承认有秦始皇在历史上存在一样，这么荒谬可笑。耶稣像我们一样是完全的人，这就意味着耶稣完全有我们人的体验，他懂得我们人的苦处，我们人的情感，他也经历过我们人所经受的试探，也承受过我们人所承受的苦处，还有那种情感。他也经历过我们人所要经受的试探，也经历过我们人所受的苦痛。那么如此亲身体验了人类的这种苦难，所以耶稣他就能够体恤我们人的软弱。就像圣经里头提到的，耶稣在神的国度里头就像一个长兄，是个长子，是所有那些神国度里头的那些神子民的长兄，所以他完全有资格可以代表我们人类。耶稣不但是和我们一样的人，通过福音书的描写，我们还知道耶稣他还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真正的义人，一个无罪的人。那么耶稣像我们一样是完全的人，并且还是一个真正的义人，这点重要吗？我们说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耶稣降世来，他是为了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孽。这样的话，也只有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一个真正的义人，耶稣才有资格作为人与神的一个立约的代表，代替我们罪人来承担这个罪孽，为我们担当我们应当受的刑罚和领受神的愤怒。那么除了耶稣和我们一样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之外，我们看耶稣的本乡也知道耶稣他具有凡人不具有的智慧和能力。我们看在13章54节说，当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头教导人，众人都惊奇。为什么众人会惊奇耶稣的教导？其实就像马太福音前面当时耶稣东山宝训之后，耶稣讲完了东山宝训那段话之后，当时群众都惊奇耶稣的教导，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就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我们看耶稣的教导，他不同于一般人的教导，他的教导是具有权柄的。那么什么叫教导有权柄？我们来听听耶稣在东山宝训里的教导，来体会一下，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教导有权柄。在东山宝训里头，耶稣说，你们听过这样的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人若说弟兄是拉家是废物，你必被公义会审判， 你若说地上是魔力是笨蛋的话，你必难逃地狱的火。但是从耶稣的这番话里头，你能体会到耶稣的权柄吗？耶稣的本相之所以对耶稣的智慧和能力发出惊奇和感叹，除了他们感受过耶稣的这种具有权柄的教导之外，他们一定还知道耶稣还能行我们凡人不能行的事情，神迹奇事。比如他们一定听说过耶稣曾经使死去的女孩死里复生的故事，他们也一定听说过耶稣还能使瞎子看见，使哑巴说话。他们也会同众人一样的惊奇，说这样的事在以色列从来没有见过。是的，何止是在以色列，在全世界你也找不到能行这样事的人，只凭着一句话就能使死人复活，就能使瞎子看见，使哑巴说话。这只有赐生命的神才能行出这样的事。所以这些亲耳听过耶稣的教导，确切知道耶稣能行这些神迹奇事的耶稣本相，就像他们无法否认耶稣完全的人性一样，同样他们也无法否认耶稣完全的神性。那么耶稣是否具有神性重要吗？如果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的话，只停留在第一点，就是耶稣是一个完全非常完美的义人的这个层面的话，耶稣他只不过就是我们所效法的一个道德的榜样而已。其实就像耶稣他必须是一个无罪的人，这样耶稣才有资格替罪人赎罪一样，耶稣他也必须是一个完全的神，因为一个无罪的人他只能代赎一个有罪的人，无法成为重罪人的赎价。并且我们知道我们是得罪了神，这样只有神自己才能使自己的怒得到平息。所以神为了救赎我们，作为完全的神的耶稣基督，他亲自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做了我们万人的赎价，做了我们的挽回祭。这挽回祭就是平息了由我们罪所招致的神的愤怒，平息了神的怒气，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的功效。所以十三章的结尾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像我们一样，他是完全的人，但他又不同于我们，他还是完全的神。只有这样的耶稣才能救赎我们。那么耶稣来到世上到底是如何救赎罪人的呢？我们来看十四章的这开头的这段经文，十四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看在十四章的一到十二节这个地方提到了分封王希律。这个希律并不是马太福音开头二章提到的那个在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屠杀伯利恒男婴的那个希律大王。这个分封王希律是那个希律大王的一个儿子。希律大王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分封王希律，他的另外一个儿子虽然在圣经里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但他的女儿却多次提到。他的女儿也就是希律大王的这个孙女啊，就是十四章三节提到的这个希罗底。这个希罗底他是先嫁给他的一个叔叔，也就是希律大王的另外一个儿子，也就是十四章三节提到的这个腓力。后来呢，这个希罗底又离开了他，又嫁给了他另外一个叔叔，也就是这开头提到的这个分封王希律。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感到他们的关系真的有点乱？其实这个分封王希律的罪，不只是在娶他的亲侄女为妻，还在于他的弟弟腓力仍然在世的时候，他就夺走了他的妻子希罗底。因为这是违反了神给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因为根据神的律法，犹太人虽然有弟弟娶兄长的妻子这么一个风俗，但也只限于这个兄长死了之后，你为了替这个兄长续嗣才可以的。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我们看到在十四章四节，施洗约翰就多次告诉这个分封王希律说，你占有他是不合理的。那么面对施洗约翰的规劝，这个分封王希律是如何对待这个施洗约翰的呢？我们看这个希律王不仅拘捕了约翰，把他捆绑关在了监里，并且最终还非常残忍地斩了约翰的头。看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点疑惑。我们开头不是说过吗？从十四章结尾一直到十八章，整个这个段落里头，作者所要关注的这个主题是耶稣到底是谁这个主题。可是我们看到十四章开头这段经文，除了开头在开头的一节还有结尾的十二节提到耶稣之外，似乎作者的焦点并没有在耶稣的身上，而是集中在了施洗约翰的身上，集中在了这个被人苦待的施洗约翰的身上。那么这个夹在中间的这个约翰被人苦待的这段经历，是否也预示了耶稣的经历了呢？我们从作者在十四章一到十二节这段经文的一头一尾的这两个地方，都提到了耶稣，像一节说，那时分封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人是施洗的约翰。还有在结尾这个十二节说，约翰的门徒前来领了尸体把他埋葬，然后去告诉耶稣。我们从作者这有意识的通过这样的描写手法，将施洗约翰跟耶稣联系在一起，使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的经历确实有与耶稣基督相似之处。那么施洗约翰和耶稣的经历到底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们前面谈到了施洗约翰多次告诉分封王希律，他与希罗迪的关系是不合理的，他破坏了神所设立的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位次与关系。就像施洗约翰一直所宣扬的，人们现在应该悔改，应该承认自己的罪。可是我们看希律，他不但没有听从施洗约翰的劝告，没有悔改，还杀掉了施洗约翰。那么同样呢，我们看到耶稣来到世上也是多次告诉人们，天国近了，人们应当悔改。有人会说，我何罪之有，我要悔改。虽然世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这个分封王希律一样娶自己的亲侄女，占有自己兄弟的妻子，但世人不是早已将神所设立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和谐的关系给颠倒了吗？本来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同为一个肢体，共同携手来管理神所创造的天地，可我们呢，我们却尔虞我诈，彼此争斗。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头所指出的，我们人人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我们彼此之间是满怀嫉妒，心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我们不仅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还颠倒了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不仅拒绝承认神的权柄，而且还妄想抢占神的宝座，夺取神的荣耀。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也指出了我们罪的本性，要求我们悔改。但就像希律之所以要杀掉施洗约翰，是因为施洗约翰指出了他的过犯，同样作者通过对比施洗约翰与耶稣，也让我们看到，因为耶稣指出了我们罪的本性，我们人同样也会弃绝耶稣。耶稣要像施洗约翰一样要被人苦待，这就如作者在后面十七章，这就是就像马太福音的作者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在后面的十七章指出的那样，当时门徒问耶稣说，那么经学家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当然要来并且复兴一切，但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 可是人们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待他，照样人子也要这样被他们苦待。当时门徒才领悟到耶稣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说的。所以作者通过这样的对比，让我们看到这位即使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神的耶稣，这位要来救赎我们罪人的耶稣，竟然来到世上会被人苦待，甚至像施洗约翰一样要被人们杀掉。那么耶稣是否仅仅像施洗约翰一样来到世上，只是为了指出你分封王希律占有你的地息是不合理的，然后告诉人们你们有罪了要赶紧悔改，但他自己却对人们是否悔改却无能为力，甚至到头来自己都成了这个罪的牺牲品。那么耶稣与施洗约翰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看到，虽然耶稣和施洗约翰一样，他们来到世上都宣讲这个悔改的信息，但其实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作者在起初就提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就已经告诉过我们，在马太福音的前面三章三节就讲过，说以赛亚先知说，在旷野有呼喊着的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指着这约翰说的。就是说施洗约翰他只不过是那位神所应许的要来救赎人们的弥赛亚的一个铺路者，一位为弥赛亚，也就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这么一个人。也就像施洗约翰自己所说的，我应水给你们施洗表示你们悔改，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他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替他提鞋也没有资格，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他清楚地知道，他只能预备人们的心，使人们对自己的罪感到痛悔，但是他对人们那种污秽的心却丝毫做不了什么。当那位他为之预备道路的那位能力比他更大的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施洗约翰的预备人心带有表征意味的水洗就要让路给那真正的洗礼，由耶稣基督的死所成就的那种圣灵和火的洗礼。因为只有通过圣灵和火的洗礼，人们污秽的心才能得到真正的洁净，才能真正的悔改，获得新生。虽然施洗约翰和耶稣一样，他们来到世上都受到人们的苦待，但是耶稣的死却是为了救赎我们的罪，救赎我们罪人，而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是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的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我们前面说过，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开始，就是从十三章的结尾一直到十八章的结尾，作者所要谈的话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像我们一样是完全的人，又不同于我们，他还是完全的神。耶稣像约翰一样要被人苦待，又不同于约翰，他还来救赎罪人。前面我们提到，在马太福音的后边十六章十五节，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我们看，就像耶稣问他的门徒一样，耶稣所关心的是不是今天这段经文是如何说的，不是别人对耶稣是怎样认为的，耶稣关心的是到底你认为他是谁，你个人认为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人会每周都会来教会聚会，你可能来教会聚会几年，这样一来时间一久，这样你也会对圣经的故事会了如指掌，并且对于基督徒之间经常讨论的话题你也会非常的熟悉。我们甚至也可以解答那些刚刚慕道的朋友对于圣经的许多问题，告诉他们耶稣到底是谁。可我们所给出的这些正确的答案 有多少是从我们心里头发出来的？我们的心里是否真的认同我们嘴上所给出的那个答案呢？如果你今天聚会完了，你在回去的路上碰到有人做问卷调查，问到你这个问题，你认为耶稣到底是谁？你会怎么回答？我劝你不要急于回答这个问题，不要用别人灌输于你脑海当中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要受你基督徒的父母的左右而给出答案。不要向别人问我们你到底是神造的呢还是猴子变的这个问题一样，你就不加思索的脱口说出书本所灌输给我们的答案，告诉人家我是猴子变的。你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耶稣到底是谁？那么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如此慎重的来思考吗？我们再来看一看耶稣的本相。耶稣的本相，面对耶稣的所作所为，他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耶稣像我们一样是完全的人，又不同于我们，他还是完全的神。可是耶稣的本相本家却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在他们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时候，对耶稣感到惊奇的时候，他们没有像耶稣的门徒一样继续寻求问题的答案，寻找来自于神启示的光亮，他们却因为自己的私欲厌弃了耶稣。但我们看到他们所抛弃的不仅仅是一个完全的义人的耶稣，他们拒绝的是一个充满怜悯，要来担当他们的罪，要来救赎他们的完全的神。另外，如果你承认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神，那么当这位神告诉你他要用这样一种被人苦待的方式来将你从罪中救赎出来，那么你愿意接受这位要被人苦待的耶稣作为你生命的主宰吗？你相信救赎的君王竟然会用如此卑微的方式，通过钉死的十字架来成就神救赎的旨意吗？现在在这个世界里啊，我们知道不仅仅有许多的犹太人仍然不愿意承认耶稣就是那位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而且还有许多所谓的智慧聪明的非犹太人将钉十字架的耶稣看作是绊脚石，将十字架的道路视为是愚笨的。当面对这样一位要来从黑暗当中救赎人们的救世主，人们就会凭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聪明来拒绝耶稣，不承认耶稣的身份，不承认他的权柄，不信靠他救赎的途径。那么到头来，真的就像马太福音十三章结尾所说的，因为他们的不信，耶稣就不在那里多行神迹了。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就无法经历神奇妙的救赎了。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这个罪的严重性，你要面临的神对罪的审惩罚的到底是多么的可怕，你一定会明白失去神救赎的神迹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既然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就是如此的重要，如果在座的你还没有完全认识耶稣，我们真的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了，我们从这个周三开始，我们国际组会在这个地方周三晚上会聚在一起来查考圣经，一起来探索这个问题。如果你已经认识耶稣，我们也欢迎你加入到我们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彼此的勉励，我们一起来勉励，来降服在神的这个教导之下，来跟随他十字架的脚踪，来共同的来敬拜他。
谢谢尊重。耶稣像我们一样
是完全的人，而今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又不同意我们，
为什么呢？今天最后
这首歌很清楚地说到，
基督跟我们不一样，在哪方面呢？基督是主，
基督是主。
咱们一起起立。